接着，刚才提到这个詹，应该是詹米利啊，旺群啊，他问到这个，他认为说，呼吸进出，啊，呼吸进出是一个生命主体，他认为这个主体在这里。当然，那些比丘就从很多地方来答。那其实这个他的例子就是说，你认为只要是呼吸在，人就在；那呼吸不在，就是没有在。好，那可是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如果呼吸暂时不呼吸，是不是就没生命了？好，有呼吸的，那这个呼吸代表生命吗？好，啊，如果没有呼吸，是不是代表没有生命？就是单由一法来看待一个生命。那这个单由一法，呼吸只是身体的某一个功能而已。那包括我们眼睛看东西，呼吸是其中一个，眼睛、心念、感受，每个都有它的功能，只是你现在是举一个呼吸进出来决定一个生命到底存不存在。结果我们看到它还有很多生命现象，可是每一个生命现象去找的时候，发觉都找不到，都空无一体。为什么？你看到呼吸也是重因缘在发动的时候才叫呼吸，像有时候人一闷死了，他只没呼吸，不一定表示他死了，是。你如果把生命当作一个很单纯固定的看法，就是以呼吸来决定人生不生死，那到无色界天的人，那他不是没生命吗？可是他依然有生命啊。也就是说，你单把一法看成一个生命主体是错的，它也是众缘法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仰赖在一个绝对的字体上？假如说我们的生命是仰赖一个绝对的字体上，这个字体拿掉，它生命就没了，是不是这样？假如这个生命就违抗那个我，这个我如果拿掉了，那个内在的主体叫做我，那个我拿掉了，这个生命就没有了啊，因为它是唯一靠它那种很重要的所依的地方那个主体。啊，这个生命主体，那这个生命主体有无决定生命，啊，变成有就要活，没有就不能活，是不是？那意思就是说，只要没有就不能活，可是偏偏有些状况是没有还活，人闷死了也还活，啊，到了无色界的人，他连呼吸都没有，到第四禅就没呼吸了，因为他没疯了。啊，那没呼吸难道就死？那不会啊。好，所以你就说，你认为这个呼吸是生命的主体，显然不是。好，那我们看看，那呼吸不是生命主体，感受是生命主体，心念是生命主体，言是生命主体，耳是生命主体，这个就是你的这各有所主，但如果分别视之，皆空无有那些也，找不到那个体。有一个叫那仙的那个主体，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以为有，但这个以为有都是相互依带的，啊，所以说我们如果看法不彻底，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啊，看法不彻底，我不是在讲中论里就会提到，当我在否定一个人的时候，当我在否定一个人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是先肯定自己。再过来，当我否定他的时候，是不是也肯定他？否定是情感上的否定，但存在是一种肯定。我肯定他存在，他这样存在，但这个存在我不喜欢，所以我否定。所以这个否定里面是在情感上的否定，在存在上是一种肯定。那所以说，我们经常在否定那个表层，但肯定的是那种很深层的，很深层的。所以假如我们看法看不彻底，我们经常修行修到很多东西，就要否定，我要观空，观来观老半天，就是观上层空，所有观空的功德皆回向我能长存。你有没有听到啊？这唯有你自己多用功修行，你就发觉说， 原来我一路修行都在滋润我的生死啊，你信不信？这讲出来也是很荒谬的哦。但我们现在很多修行就是在做这种无聊事，不断的修行都在增长五蕴。持戒，我持戒，持戒五蕴；修定，修定五蕴；修慧，修慧五蕴。反正不管你戒定慧，都在回向五蕴。那我们戒定慧本来是要观破五蕴，结果他的戒定慧都在执着五蕴。那这样的修行，完全就是他看不彻底，他看不到那个法，看不彻底，所以他变成观这一边，以为这彻底，没想到观这边，这一边竟然是在滋润另外一边。我以为我在破一个法，放下执着，结果没想到我在放下执着里面，在增长另外一个我放下执着的这一份法爱，这一份果子，就是这样。好，所以这里面你要看到，你要看得很清楚我们所依的，所以法的知见越清楚，你才不会说把这个敌人赶出去了，结果这个大战场啊，大战场把敌人的肃清，结果变成游击战，这个你连弄都不完，因为他窜到别的地方去了，他是敌人消失了，其实不是消失，完全跑回来了。就像说我们把我们不可爱的去除的时候，结果最大敌人跑到可爱那边去，有没有听懂？我们把不可爱当我们的敌人，就啊，每个敌人到最后说好吧，他不喜欢这样，那就顺他吧，那一顺他就跑到你可爱那边，结果呢跑到你可那一边，那个敌人你都不会去防护他的，对，他就躲在里头，而且顺你的欲望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必须要观察到哪些，乃至我们讲说修行到最后也观到无智亦无德，连你所证的，你所期待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说不可得，你看观得多片，是不是？我不可得，法亦不可得，这个才彻底。好，那当然，有提说，那我们彼此在世间里面，彼此互相肯定，这个世间的共业里面会不会互相肯定？会，互相成就。我们讲说，你害我，我害你，这个是共业，就是如此的。好，即便我很保护你，也是一种挂碍啊。这是染污法、有漏法，我即便是很守护你，其实也会滋长你对世间的爱着。那在这世间里面，我们怎么样去成就？就是说众生一时无法跳开这份执着，那我就依他的因缘来顺应他，包括我们讲的随喜赞叹。他说你刚才不是讲了随喜赞叹会让人家执着啊，人被肯定了，但我们这个随喜赞叹是要看因缘的，我们菩萨做的一切善法都只是令众生顺向善法。假如这时候他明明有功德，但我要赞叹他，会让他生其他的罪过，暂时不谈，暂时不谈。有时候明明他有很大过失，为什么他一些小功德你就在赞叹？为什么要增上他的善法欲？那一赞叹者也是以善对善法的皈依，以对方也是一种供养，也是成就善法，是这样。那这个什么叫善法？我们昨天不是讲一切善法以归去实相为究竟，那为什么有些地方我们不谈，直接谈到彻底？为什么？因为它因缘不具足，但任何佛法背后一定有这个原理，假如你知道的话，他这章当中能衍生他多少重大的功德，就以他跟真实相应多少，凡是越真实他的功德越大。所以布施从相对的对待当中，布施量越大功德越大，但什么样的功德最大？三轮体空的功德最大。为什么？以实相相应，不是，原理一定在此。好，那是额外讲的。好，那我们就要回头来看。 好，这个瞻弥利旺群啊，心即开解，便受五戒为优佛舍。我七个嘛，讲几句话，算起来没几个字。那我们已经讲一句，不一定有用，这个善巧不同啊。不过其实这里面也点出，就是有些地方我们最主要是，有时候重点啊，因为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啊。就像我们有时候带大家啊，假设到餐厅，你要吃什么自己点，这样比较简单的、啊。所以我这菜煮很多，哪一个你在哪个时候误入不知道，就乱枪打鸟，看哪个人误导。可是一个修道者，一个成就的大德，他是什么？他知道你的纠结在哪里，他不用啰里啰嗦，就点一下就好了。啊，他看到你的习性。啊，看到习性，直接就你的习性，就你的盲点，跟你点就可以。但我没有，我们可能必须要开出很多药方，到底对他有没有用，就慢慢观察，从一个很大很大方向里面慢慢摸索摸索，到时候也许他是属于这种根性的，大都还是要也许的。那如果一个既有宿命通、他心通，那就很简单了，天眼通，他执着在这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人当他不断成就他的道业的时候，他的法轮转得就越大，是不是？而且这个法轮是清净法轮，不是乱碾碎，该碾的没碾，把一些盆栽全部都碾掉了，路该碾的没碾，就到碾就碾到很多都是碾碎掉了啊、哦！那法轮乱转，那个法轮残转，你看法轮乱转，不能碾碎烦恼。这个其实这个我们在因地学习里面总是觉得这种遗憾就是还不足，那这个当然就是不断的学了、哦、我们再看啊，那现便前入宫到王所上啊上殿，王即为那仙作礼而去啊，那仙即坐八十沙弥皆共坐，王即坐美饭时，王手自左那仙前，就是亲自拿到。你看国王啊，啊，这个大概其实他大概不知道，只是那仙就知道。哎，老兄弟啊，你现在才在供养，想当初上辈子我们在山上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摘雪水果吃，啊，哎，曾经我给你送你几个苹果，给你几根香蕉啊，那因为当然他不那仙也不会点名啊，啊，他不会讲清楚，所以我说有些。得道高僧明明知道你是哪些来意，他也跟你杀一回事啊。假设的哈，你上辈子养的狗现在变人，拿供养，你讲不讲？你倒不会这样吧？我说，你是谁啊？你怎么这样？他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一时失去绝招，我还把你当上辈子是那只狗嘞。人家已经转为人了，就是你都用固定那个看法，不会啊。好，即使知道彼此过去的因缘，他也都是很冷静、很笃定的，是不是？啊，其实这个国王也有那种很善根，他就亲自供养。这个饭众沙门啊，饭食已尽啊，早手闭气，王及四诸沙门啊，沙门人一张哈。啊他是念碟啊，这个其实碟就是一折，他其实他那个另外一个本的一碟就是那个一我们袈裟吧啊，一碟一碟这样啊，啊隔席各一两一两啊，其实那是密字旁一个一两两两两，就是一双了 啊各一两啊，其实就一双的意思，这个没问题的啊，是那仙耶和罗各三领袈裟各一两隔席。就是对他们极要负责的人哈，哎，一些带头给他三双啊，三个袈三件袈裟。王与那仙耶和罗言，留十人供职啊，遣余人另去。就是说，就是其他的就先回去，因为这样的一群人在那里太杂啊。他甚至讲说，哎，那仙即遣余沙门另去，留十人供职。王伺候跟诸贵人妓女悉于殿上委中听我与那仙共难进道，其他也都退，就是主要的人在等于是在会议桌上的就是这几位了 啊，其他就退到后头去，退到后头去，就不在会场，不在会议桌上，全部都退出去啊。好，那十贵人妓女，这个妓女其实就是歌浴呀，或是一些其他的宫殿的服侍的人啊。其出殿上委中，听那仙啊说尽，时王持座坐于那仙前，王言当说何等？那仙言：王欲听要言者，当说要言。啊，你要听什么？听这很关键的、很核心的、很精要的，那我们就说精要的好了啊。好，这个开始，一开场呢，这个高手出手了，这个其实你看呢、啊，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要是没有经验，去那边人家要问你，你看到国王一个那种卫兵站在那边，你大概就嘿嘿傻笑，怪乱紧张的。一个有见过世面，其实也不用见过世面，因为这个一个修道人哈、哦，就算他没见过世面，这时候他也没什么恐怖挂碍，啊，心很笃定。如果我们现在有人要跟我们问问题，假设现在有很多佛学专家、博士、大法师坐在面前问你问题，你会怎么想？就像我们现在才试讲，就有人一直很紧张，是吧？我们现在在轮试讲，每个人半小时，有的人就有挂碍故，有恐怖，半小时还都是我们自家人，这样就有挂碍故，有恐怖。如果你面对那都是佛学大师，大家各有他的领域，各有他的看法，各有他的威德，处在这个大众当中，你身高坐，让人家问答，一上去就入定，不是，是吓晕了。大家一盘你就晕了啊！像那个藏传，他们不是那个变筋嘛？你说一个跳下来，两个跳下来，他们都会拍一下，那拍一下就能震慑嘛。就背出来，有时候一跳就跳了十几个下来，大家还约好一起跟你喝，就是那个一拍，他们有一个动作啊，这个你要很笃定啊，或者说那么多人各有都是经典背得非常手巧，那这么一喝，你看忘了，准备好了忘了，吓到不敢动，是不是？这个哪能做狮子吼啊？是不是？这没办法。这时候也就算很笃定的要说什么，随缘就随时你起什么法我都能对应，所以这个必须要以法非常通达啊。好，王言清朝啊，清朝道何等最为要者啊？为最为要者用何等故作沙门啊？就问那个一样的道理嘛，问野和罗一样的道理。如果你在家出家，如果在出家修的福修的东西跟在家那一样，那何必呢？那些言，我朝欲弃世间勤苦，不亦更后世勤苦？用是故，我朝做沙门。这个勤苦不是说我们讲懒惰，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哦。这个勤苦的解释就是说，我们经常在做无意义的事，一直在轮转。辛辛苦苦经营，到最后所感应的是一种苦恼，无止境的苦恼，无止境的忙碌追逐挂碍恐怖，然后得的又是下一个轮回的这种无意义的勤苦，必须无止境。你想要休息，等于是你没得休息，而且你的苦也不会停啊。这个时候你不断在造作这个苦，给自己带来不断造作这个苦因，给自己带来这种轮回的苦。我们就想要止息这样的轮回的无意义的这些苦啊，所以我们出家做沙门。我朝用事为最要善啊，这是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啊，最大的善法啊，价值所在。王言诸沙门皆不欲根今啊，今世后世勤苦故做沙门也。难道你们都是这样吗？都是为了后世要断离轮回苦啊？往受要远离这些往受轮回的这些造作的因果啊，你们都要离开才出家？他说：“这个那些言不惜用事故做沙门， 不完全是如此。啊，沙门有四辈，王言何等为是？那些言终有负债做沙门，终有未县官做沙门者，终有贫穷做沙门者，终有贞欲弃灭今世后世勤苦做故做沙门，就是同样出家，其实发心不同，前三种非真道人。为什么？负债讨债啊，在有时候就倒闭，那就躲债躲到僧团里面。那有的人是因为怕县官可能犯法，人家要抓啊。在以前清末的时候，或者清初的时候，那个这有这么一个说啦，我没有仔细研究了，就是顺治皇帝他那时候就是很多反清复明的，他们就只要你出家了就不管啊，结果就很多人啊没地方跑，就跑到佛门去，所以这时候这么一开方便门啊，把佛门的素质给弄回来。那这个当然是那时候，包括我们现在也是啊，啊，大家出家出家，把素质都弄坏了，弄坏了以后，整个佛法就开始衰。是方便是方便了、啊，其实出下流。好，为县官做沙门者，终有贫穷做沙门，就说哎，我这一生得不到什么东西，所以我就来出家修行啊，或者说我非常贫贱，我必须要为生活来照顾，所以我在生活上没个着落啊，就看到出家人啊，这个世事供养具足，不忙这个不忙那个，生活很悠哉，所以我羡慕，我才来出家，这个都是不清净的。好，再过来这个。终有真欲弃灭，就是要灭今世后世勤苦故作沙门，这是真道人。所以我们要讲说这个佛门怎么样，所以因为你看这个里面我们要讲说，我们一般来讲当然我们都很用真实出家，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大概前面三种这个我们没有，我们在没有，但没有是不是就真的清净？也这个倒未必哦，我们要看你的心思。所以之前我不是谈到，如果要真出家还要问一下，我们现在要依止道场，依止师父，并不是纯粹是感性上的依，而是道业上之依，乃至依到最后，我不是讲一个道理，乃至这个道场坏掉了，乃至这个师长不能成为你所依的，你照样修道，乃至你在修道过程当中碰到种种障碍种种苦难，你也照样修道。为什么？我就是要灭今世后世的勤苦啊，我是为此而来，我不为道场不为人，这个只是我的助道员，不是我的那个目标，我是为了灭轮回苦。所以我们讲说修道过程当中越苦遭遇到越不平，越想修出家。为什么？阿伯当初就是为他来嘛，世间勤苦，所以我想出家修行，现在更告诉我真的很苦，所以我就应该更想出家，结果说我出家修行碰到逆境的时候我回家当初你为什么来？难道你是希望来这里受乐的吗？不是啊，你是为修行，所以他一开始的动机就很清楚，不会说我在修道路上看到逆境，看到或是没人关爱啊，然后就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肯定，那你们莫名其妙吗？你来这里呢，你像灭今世后世勤苦，你怎么还他另求世间法呢？所以这个时候在修行的路上反而是更加这个发心要很真哦，我这都还没多久洞又掉下去了啊，变成大家聚集在一块都是用情滋润啊，情滋润到最后讲就像吸鸦片呢、啊，就吸鸦片，大家必须以情相互牵绊，这个才你跟我，我跟你互相停，大家互相撑，然后修道修得很怪，那个支撑我要是不在怎么办？结果修到最后越修越有怪故有恐怖，应该是怎么样？越来越看清楚这种修道的真因缘，然后从这里看到这个世间， 恭敬于善法，恭敬于善知识，然后积极求法，积极得这个法，重点在这里，而不是另取依赖。不是，要弄就弄颠倒了。那另取依赖的话，整个修行路咚咚咚就垮，全部垮掉了。到最后会说，我们好像安安稳稳修学，其实是有挂碍故有恐怖。我哪会这样啊？怕这个怕这，因为老了怎么办？那有时候是要考虑的，但我为了考虑老了怎么办，是因为你现在会鼓励你老了，这是一种方便对治啊。因为你现在狂妄自大到不知道你老了以后修行很可怜，但难道我们就以这个修行很可怜，未来老了没所依靠来让你修行，那这个也是一种可怜。其实因为你的可怜很可怜，所以跟人家讲用这个来警惕你，你如果照你这样修行，老了以后你很可怜。好，那我现在处在大众里面就不可怜，也很可怜。为什么？你还是不自立啊，你的烦恼还是靠别人在呵护环境，在安稳当中让你过一个稳定的日子，其实你并没有出离，你的出离功德没有啊？出离功德没有，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所以他是这个，那先我本自心求道，故作沙门耳。简单的道理啊，其实这里面光是一个应答当中又显出一个修道人的那种尊贵。所以这个道人当他选择修行出家的时候，他必须由这个来讲自我肯定好了，多少也是一种执着，那没关系，暂时允许你是这个这个文化界自己的人是一个真道人，我是要离欲清净的道人我是一个从世间依赖世间而寻求一个自在独立的一个道人由这个来自我肯定这一点。好，王言今亲用道，故作沙门也。那先言我少小作沙门，有佛经道及弟子诸沙门，皆多高明。所以多高明就是亲自，你好像像那个莲花一样，就是说他本身发心，这个莲花不一定要是我们当然年纪大了怎么样，他不是这样，是那个内心洁白那个发心洁白，道心洁白道业各方面清净增上的这一方面诸沙门皆多高明有智慧梵行增上，这个高明弟子。这个高明弟子不一定要说每个都是学得多高多伟大，或是世间的身份背景都很高不是这样谈的。你即便不得好像不是智，但你内心清白清净能增长智慧，顺应佛道，依法修学，高明。我从学经界入我心中每一点每一点都是这样。他讲从一个凡夫生命，这凡夫生命是一个笼统的，因为它是烦恼业，我们叫五蕴身。现在我们讲由经界入我心，我要不断是用一个佛法清净的法在滋润我，我是以法化身的。开始我得的是清净饮食，不是吃欧罗肥的那一种的，我吃的是法食受用入我从学经界入我心中，以是故弃今世后世勤苦，故作沙门这标的那种旗杆都是很鲜明的王言善哉这个一点不一样所以他今世后世不是，你看野和罗，当然在南传里面野和罗其实可能也答得不像那个那些那样的纯熟了，但他也想说另外一个解释是我不跟国王讨论，因为国王这种态势我不跟你讨论，免得生过失。但若依我们这个本来讲，变成野和罗他的讲述不是很恰当他变成是今世后世的苦，乃是后世。那现在是那先讲今世后世都断勤苦，那一份勤苦都离， 所以他不再寻求一个来世的福报，升天等等福报，这些乃至这些都不究竟，都不要。王言善哉啊，王问：您有人死后不复生则佛，就死了不再生了。那先言：终有一后世生者，终有不复生者。有人后世再生，有人后世不再生啊。那这个讲说，王言：谁以后世生者，谁不复生者？那先言：有恩爱贪欲者，后世便得生。所以谁让你生？你自己生。而且谁让你轮回？你让你自己轮回。所以这里面点出一个东西啊，我们在缘起经里面讲，那个贪爱是生死本嘛，是不是？也就有这个一个思想，它也一样的同样的道理。你看无名行色，名色六六出受爱取有生老死，里面讲爱取有无名，无名滋润爱，然后现前的这种身体的种种爱，乃至后有爱，那后有的爱就追求生命的延续。像我们现在人很笨啊，哎呀，我们某某家剩下变独子，现在独子一走了以后，哎呀，我们这脉停了，对不对？那想办法去过继过来，为什么叫后有爱？希望我们这一家的后面子孙绵延不断，换句话就是继续绵延不断，轮回不已，不是吗？那意思就是这样啊。但众生习惯，希望他的这个执着衍生到这里，就希望他的子子孙孙永不断绝，后有妄想就衍生到这里。其实不知道这种生命本身是苦的。好，那就这里要讲说，那我们为什么会有生命的延续啊？有恩爱贪欲者，后世便复生；人无恩爱贪欲者，后世不复生也。换句话，这个点出了修行的根源。你不能带着一种恩爱之心啊，求生净土；你不能带着一个对世间五蕴的爱着之心啊，寻求解脱，没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从这个原则，我们反过头来看到我们的修行，就可以看到一个源头了，看到一个道理了。我们现在不论你外面怎么在衡量你自己的修行好不好，你就看你爱不爱哟。那会不会很简单？境界爱，自体爱。我们不要讲说行菩萨道，光这里来看你爱多少啊？所以我之前上课不讲，如果你连五块钱都爱，你就知道你的品位多高了啊！连五块钱都不爱，连这些琐碎事情你都不爱，你就知道你的修行功夫到哪里。你那一份真正的品位，就从这里看到，你可以外表上看是庄严啊，但你为这些小事情挂碍执着，你对这种人我是非挂碍执着，你对这些挂碍执着，你就知道这不用人家来判断你的功夫，你自己想到这种品位大概只是初级，幼稚园小班了。不是，现在恐怕还没入幼稚园。那这种层级就很有挂碍啊。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就讲说，这个事情抛下来，当我们比如我常常讲说，这件事我放在这里，每个人看，一个人是用什么心情来看，都代表你的心境的呈现，你现在的烦恼的呈现，不是吗？每个人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啊，我们现在来看，现在我们就把它那个非常漂亮的玉佛给你，哇，那个是不要讲价值连城啊，这个玉佛100万的。那我们就其实假的啦，那就多做几个，那是个别给他讲，只有你才有哦，然后给他，然后给，那我们就把它录音起来，每个人都个别在单独房间里面给这个你才有哦，那有到最后啊，结果都被小偷拿走或是摔坏了，那我们就用摄影来看每个人的感觉怎么样，有人那个那么可恶，那个是谁啊？下辈子一定如何如何啊？为什么？那个100万的玉佛不见了，100万的那个宝贝不见了，有的人就是很自然，就这样，有的人情绪不同，你就看他，如果用摄影摄下来，就看他的功夫怎么样，彼此都不知道 啊，其实那个就是这个中华商场买的，那只是你跟他讲非常好，他讲让他生爱着，然后这个东西一破就看他的执着。然后我们就这时候就看到有人敲门，阿弥陀佛，我们要去，我们现在要念佛，别来烦恼了，我现在还正苦恼，不要烦恼。这样你就知道这个人要求生净土是没希望的，是不是？这时候什么念佛功夫都不用谈，求生净土啊，掉个100万的东西就不想要黄金铺地的，极乐世界是黄金铺地啊。我们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其实就是不要讲100万，就平常里面你的身心起伏躁动就可以知道，你没办法。所以这一份贪爱，这个贪爱是什么？第一个，这个所以贪爱里面，我们就开始往前走，往前讲，为何会贪爱？贪爱是才会来生嘛，造作嘛，爱取有嘛。那为什么爱取有？当然你会有名色嘛，畜受嘛。这些更细微的爱所生的业力，那它又从哪里来？从无明行嘛。是我们讲爱具有是眼前，其实背后隐藏的无明行事的这些都有，那这个让你错看的世间，错看的自我，然后生爱造业轮回啊，就有这样，所以才会有来生。所以当一个人有爱的时候，想要不轮回有没有可能？后头还会讨论。他说我既然已经造业了，能不能不受报？抱歉，造业就受报，因为那是因，那是本，一定会有这样的果。所以你为什么会轮回？也没有谁去挡你，也没有谁遮碍你。好，我们想说那佛能不能让我不要轮回？佛也很想啊，佛有大能力，有 无量的功德，他就无法制止你那一份颠倒心，挥得造作爱取有继续轮回，对不对？所以这个心如果一旦有，他的生死就在。所以他点出了，如果不来，所以你看这个阿罗汉才知道说自知不受后有，因为他发觉没爱。那这个跟我们现在的环境是不是有些情况？就是说这个东西丢了，他会不会苦恼？我们现在有一个你不要的东西被偷了，你会觉得说，感谢小偷，省得我去丢垃圾。他们家的那个垃圾拿去，你会觉得不但好挂，还有一种庆幸。我正在找时间拿去丢垃圾，没想到这个小偷以为是珍贵的东西把我带走，不但不会觉得苦恼，而且很欢喜，因为那是我不要的。但这样拿到你要的就苦恼了，对。所以我们后来会发觉，就是说一个人修行呢，他会产生哪些现象，你自己就可以验证你那个贪爱心在不在，这就是你的轮回力道强不强。所以当我们发觉很多东西这个贪爱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发觉这些东西它的波动你不大受影响。换句话我常讲，就是不随转，对这个境开始越来越能了知它的时候，这个境里面得跟失，生跟灭，你不会跟着跑，你比较不会跟着跑。为什么？因为对你来讲，你对这个境的真实意你能清楚，你看到那个你原先肯定的东西其实是不可得的，所以既不可得它的东西的起伏流变化，你会不会心随它转？不会。所以这时候就得到自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平常在很多境里面那种动啊，心的不自在啊，这就看，就我们就应该警觉了，警觉说怎么我修学到现在连这些事情我都动，这种动这也动。这时候你不能光，你除了起惭愧心之外，你不能光只是恶脑想要回避哦，你这个永远回避也回避不了，因为它如影随形啊，只要有身体影子就会在那里，你也跑不掉的，你唯有怎么样把这个身体去掉才变成影子，也就是把那个愚痴执着，那个不断从内心起的贪爱妄想心去除，你那份苦恼才会止息，是不是？这是源头啊，这个你不从这里走你怎么走也没用啊，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啊。好， 王言，以一心念正法善，故后世不复生也。那先言，以一心念正法念善智慧及于善事故，后世不复生。因为这个当然只是王言叫一心念正法，故后世不复生也。那先就多了一些念正法，也对的啊。但这些比较再稍微差别一下，念善跟智慧多了一个智慧啊。为什么念正法念善智慧及于善事故后世不复生？那我们现在就看了，整个我们的贪爱从哪里来？这个就开始修行一个很现实的思考，这就一个大工程了。我们怎么样把它我们自己的贪爱去掉，才不会继续轮回？不复生的意思就不会再继续轮回嘛。那么就开始准备把它那个贪爱去掉，但发觉我们的贪爱非常刚强难调啊。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在坚壁清野啊，开始发昏，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让他这个包括我们蓄积主战场，我们的战场在哪里？我们要培养我们的战斗力，我们必须要把这些面对敌人的这些障碍一步一步去除，我们必须把内心里面的内贼先抓出去，我们必须要很多的很多的工程，到时候我们要集齐毕其功于一役，对不对？这时候这一个大规模的思维，而且每个思考都是非常现实的。虽然我们现在做的东西虽然不能马上解决问题，但我现在所做的都是回向道次出来，所以我们要很多善。为什么这个善除了累积自己的资粮，同时它为什么把你的弱点给填补上来？那这个弱点代表什么？我们的贪着，我们的挂碍啊，这些把它去除掉。那去除到最后，累积重资粮，到最后以我们智慧观照破无明得解脱。那这个东西不是光一个智慧，因为你没有福德，没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你的真实会不会生啊？我们知道要有慧才能解脱，但问题这个慧也很难生啊。像我们现在如果站在一个地方，这个地不稳，人非常摇动，你看东西会看得稳吗？像现在如果我们这里风大一点，你们那些比较瘦的就开始跟着跑，是像我就不会啊，因为我们够胖啊，对，我们要稳住啊，那就不会。或者瘦瘦的风稍微大一点就东摇西摇，那些东西就抓不住，是不是？那我们必须要福够厚重啊，福厚重里面定可生，定可生，慧可生，是不是要如此？如果你这个也动摇，那也动摇啊。稍微这个东西啊，稍微因为你福德不够啊，稍微这个东西发生状况，你就不堪了啊，身体不健康，一下那病那病，光看医生就来不及了，还去修行吗？也不行。好，那这个缺那个缺，光石油涨你就很怪，天天看涨多少，那福报少到连涨了一点点你都要算，对不对？啊，这个东西不堪，那些不能看，这个东西稍微减少你就受不了，这个东西稍微增你就受不了，表示你的福德不够啊，太容易被诸多的染污尽啊挂碍障碍动摇。所以为了让你得一个稳定的心身心，所以你必须要不断的累积众善法，是不是这样？他讲好，我们来看啊，王言，人以一心念正法善与智慧，是二世其意临同佛啊，就是念正法善与智慧，这个是相同啊，就是其实就是以我们以善心念正法，就是以清净善心相应正法啊，善法，然后跟智慧这两者有没有一样？那先言其意各异不同，好，各异不同。王问那仙，牛马六畜颇有智无智啊？那仙言：牛马六畜各自有智，其心不同。众生各有智， 即便是微小微小微小，只要他是有情无，一定有智。那他为什么有智？因为他就是依他的分别心形成他这样的一个业报。所以他的业报，我们现在我们能不能跟畜生沟通啊？包括畜生的语言我们也听不懂，为什么？我们的业报，我们会框我们的业报框限了自己的认知，所以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可见光区，我们没办法看到红外光区，我们没办法看到紫外光区，我们看不到，我们的业报看到可见光区而已。业报，那这个业报从哪里啊？从你自己把自己的束缚打开掉。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行？我们之前在其他课谈到，要修禅定的话，你如果想要开辟你这种，你打开欲界对你的束缚，很简单，就把欲界烦恼降了。你不能无欲无盖照干，然后所以想要得禅定，无有是处。因为无欲无盖就是烦恼相，就是欲界相。在这个地方里面，你既然受用它，你就被它框了，框住在那边，在里头。所以你想要超越三界，当然必须要认知三界的相，而不心不造作三界烦恼跟分别。反正你怎么出三界，又不是有一个什么三界要客观的然后自己跳出来，其实每一样的造作不离开你的心。所以每一个众生，每个众生各有其志，那些语言对对对，牛马六畜各自有志，其心不同。那些言啊，王成见或脉者啊，不左手持脉，右手抑之啊。就是说，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在割收成的人呐、啊，收脉的人呐、啊，是不是有人叫不左手持抓着脉然后割的人啊？当然这是举例啊，你要讲说现在不用啊，现在都用机器。碰到你这种人，我那课大概可以提早结束。啊，他的意思就一般来讲，是不是有人他要简单来讲说要要领呢？一个人割草没有要领，怎么割得下来？当然他是要左手抓脉，然后再割下来嘛，是一定要这样嘛？啊，那有没有这样？那先言智慧之人断绝爱意，譬如祸脉啊，王言善哉。所以这个祸脉就是说，你想要断这个烦恼，因为脉是不是一重好多烦恼？那谁断？当然，当我们要用刀子是断的时候，主要在指挥它，要断到它的是智慧啊。所以没有智慧，它不能断。王言善哉。好，王乎那贤何等为愚善事？也就是说，这里面有助伴之良啊。我们常讲的助伴之良啊。所以修行里面，这里面都是技术，但会不会复杂？其实有时候是说起来，有时候谈得很复杂。只要你提到这个，你只要懂的话，你就化解它中间的一种灵活的关系。所以，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法跟法的一种因缘关系，所以我们接着说，主对治主要的功德在这里，但这个东西仗什么而生？啊？仗其他因缘，其他因缘变成是他的助伴因缘嘛，帮忙的啊，乃至助伴当中的助伴，助伴当中的助伴，就变成了从人天善，乃至我们到最后修行，还免正修善，先求忏悔，这也是助伴啊。忏悔法门不就是个助伴的法门嘛？从这边对治恶，成就善，然后闻思修。逐步样样一样，一法生一法，一法生一法，让你的主法能因此成熟，是这样的因缘。好，所以这里面他讲说，那一善法呢？一善法就是说，这个善法绝对不是一个个别个别的。你会看到了，当然我们在讲述经典的时候，有时候是个别看。那其实，如果你越了解佛法，你务必要看到它彼此的相依带生的缘起关系。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智慧，这个法门才会活，或者的话你要个别个别切开来啊。明明这个法只要转个弯就生这个助伴法，你就不会，你就一条一条一条一条，那结果一条一条，那一条也不像那一条，为什么？你就持戒跟定跟慧如果完全差别出来， 我想你的戒大概不是很好，你的定如果单纯修定跟戒会拉开的，你的定大概也不会怎么成就，因为它有关联在一块的。好，好，我们休息一下。